81大施主，愿力成熟，无人可胜。一时佛在舍卫城，大施主及孤独长者在祇陀园就建经堂供佛及僧，广作布施，积累广大资粮。另一施主升起好胜心，欲以自威望胜服及孤独长者，一争高低。他想到现在自己广作布施没有能力，即入海取回许多宝藏与舍卫城广行共施，但仍不能超胜及孤独施主。他用尽各种办法，仍然胜不过大福报的及孤独长者，遂请问舍利子：尊者，我很想超胜及孤独施主，但为何想方设法都不能如愿？舍利子告诉他：你想超胜及孤独施主非常困难，因他有不可思议的极大福报，能知有主无主之宝藏、水陆宝藏、远近宝藏，并能如愿获得，而你没有这个能力，故很难超胜他。你唯有在佛陀的教法下出家，以出家之功德方能超胜于他。施主听后立即在释迦佛教法下出家，并精进修学，不久获证罗汉果位，现前黄金和牛粪等同虚空和手掌无别的境界，诸天赞叹他的功德。及孤独施主闻之一位欲胜过自己的好胜施主已经出家获证罗汉果位，非常高兴，即前去顶礼赞叹：圣者，您已获证罗汉果位，我在有生之年愿意供养您各种饮食财宝等资具。时诸比丘起问：世尊，以何因缘施主想超胜即孤独施主，但却无法超胜，后以出家的功德即超胜即孤独施主，请为宣说。世尊告众比丘：他不仅现在发心胜过即孤独长者，以前也曾如是发心，贤劫人寿20000岁，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迦舍佛出世时，他也是一位大施主，且对另一位施主升起争胜心，在财富方面无法超胜，便出家修持，临终时发愿：愿我在迦舍佛教法下一生出家及广行布施之功德，回向生生世世生于富裕家，将来在释迦佛的教法下令佛欢喜，得以出家获证罗汉果位。诸比丘，你们是怎样想的？当时的那位施主就是这位罗汉比丘，当时为胜过另外一位施主而出家，今世又是想胜过及孤独施主而出家，并获证罗汉果位。诸比丘复有奇问：世尊，以何因缘这位罗汉比丘发心如此广大，其他施主不能胜过他？唯愿为说。世尊告曰：不仅现在他的发心非常广大，以前也如是，人寿30000岁，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金髻佛出世时，一大国王准备在自己的花园里修建一座经堂供养如来，即宣告众人：能发心修建这座经堂者，可以之供养金髻佛。一位施主积累很多黄金修建这座经堂，修成后供养金髻佛，他在临终时发愿：以此善根，愿我生生世世能超胜一切施主，并能在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其愿力成熟，故今在我教法下得以出家，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世尊如是宣说，诸比丘欢喜信受，作礼而去。
82两位老人，前世愿力7岁正果。一时佛在舍卫城，有一名约增长的大国王统帅军队杀尽整个释迦族人，阿难尊者的妹妹夫妇亦未幸免，唯留两个孤儿流落于迦毗罗卫城的街头，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时， 从舍卫城来的一位施主认出是自己朋友的孩子，问明原委后告诉他们，你们去舍卫城找舅舅阿难尊者，肯定会得到照顾，他对亲戚特别关心。两个孩子说，舅舅远在舍卫城，我们又不熟路径，如何去找？施主安慰道，不要急，我在此办完事后带你们去。两个孤儿耐心地等待，施主办妥事情，把他俩带到舍卫城，然后嘱咐他们，你们自己去找在此苦行的舅舅，我要回去了。两个孤儿四处访寻，终于找到自己的舅舅阿难尊者。尊者问之来自迦毗罗卫城的外甥，在父母被杀后四处流浪，因闻自己在舍卫城，故特意前来投靠。阿难心里忧愁，朱比丘问道，尊者为何心事重重？尊者说，我妹妹的两个孤儿特来投靠于我，但我是一个苦行僧，无有滋生之源，他们又不能享用三宝财物，不抚养不行，若抚养又很困难，不知该怎么办。朱比丘说，尊者，好好的照顾他们吧。世尊讲过，如果对僧众做利益事，可以对其布施，因果上也应理，可以让两个孩子常为僧众洗钵、洗水果、供花等，做这样的事是可以开许的。如此阿难尊者摄受了两个可怜的孤儿，平时比丘把剩下的一些饭菜布施给两个孤儿，但不足以充饥。后来阿难尊者把自己化缘所得之一钵饭食分一半给他们食用，自己仅食用半钵。日久，尊者法体日趋衰弱，世尊得知后问于比丘其中缘故，朱比丘如实禀白事情原委。世尊问阿难，你收养的两个孤儿是否要出家？阿难白佛言，世尊，两个孤儿要出家。世尊说，阿难，两个孩子若出家则可享用僧财，没出家前为僧众做些供花果等事，也可以享用僧众的财产。世尊开许后，他俩的生活得到改善。又过了一段时间，世尊问阿难，你的两个外甥为何还未出家？阿难说，世尊，您早已规定未满十五岁不能出家，两个孩子现在未满十五，没能出家。世尊又问，两个孩子能否在僧众晒粮食驱赶乌鸦？如果能做驱乌之事，则可出家。足以能做驱乌之事，若能驱乌，七岁则可出家。世尊如此开许，他俩都出了家，生活也很好，但很懒惰，白天乐于嬉戏，晚上常时睡眠，一点不闻思修行。穆建莲见这两个孩子放逸睡眠度日，对阿难说，两个孩子这样虚度光阴很可惜，应该严加管教。阿难说，两个孩子一点也不听话，不闻思修，我也没办法，不如交给您来代管。穆建莲尊者爽快地应承下来。两个孩子很害怕，心想这个比丘肯定很厉害，但又不敢违背舅舅言教，只好在穆建莲尊者座下学习。 木戒莲尊者开始比较严厉，渐渐也很慈悲，不能严厉管教了。阿难尊者问道：您现在怎么也娇惯这两个孩子？木戒莲尊者说：两个孩子已经了解到我很慈悲，所以一点都不听话，实在拿他们没办法。阿难尊者说：您确实束手无策，就请用方便法使他俩升起厌离心。木戒莲尊者答应下来。一日，木戒莲尊者带着两个孩子外出玩耍时，以神变幻现一个异常恐怖的地狱，并发出各种巨响。尊者故意问这两个孩子：听，这是什么声音？我们也不知道，真令人害怕。你们去看看究竟是什么声音。他俩循声而去，见到地狱众生正在遭受烧杀煎熬等各种痛苦，惨不忍睹。走到一个非常大的铁锅旁，锅里正熬着铁水，空无众生。他俩甚觉奇怪，问地狱里的众生为什么只熬铁水。他们说：人间阿难尊者的两个外甥天天不闻思修，却享用僧众的财产，待他俩离开人间就堕入地狱，在这锅铁水里煎熬。他俩听后非常恐惧，急速返尊者身边说：尊者，地狱之苦可怕极了，我们若再不精进闻思修，将来肯定会堕入地狱，现在我们很害怕。尊者说：以前你们不太相信我的话，现在亲眼目睹地狱种种痛苦，以后你们好自为之。从此两个孩子夜以继日精进修学，吃饭前若想起地狱的痛苦，便不思饮食，食气若想起地狱的惨景，遂将食物全部吐出。如是茶饭不思，精进文思修行，渐渐体衰无力，面色萎黄。阿难尊者见此情景，询问木戒莲尊者其中缘由。木戒莲尊者如实告曰：大概是这两个孩子见到地狱的景象以后非常恐惧，故不敢吃饭。阿难尊者担心长久下去会把两个孩子的身体拖垮，便请求木戒莲尊者再以善巧方便赐予安慰。几日后，木戒莲尊者拟带两个孩子去外面花园游玩，两个孩子不敢去。尊者说：今天我们不去地狱，到另一月异之处游玩。两个孩子跟着木戒莲尊者出游到尊者幻化的美妙天堂，听到天子天女快乐度日的音乐和掌声时，木戒莲尊者前两个孩子去看究竟。他们看到很多全身以天界珠宝装饰的天子和天女在尽情享受，心生羡慕。后见有两个为很多天女围绕着演奏各种乐器，供养各种鲜花的狮子座，便问道：为何这两个狮子座上没有天子？众天女告曰：现在人间阿难尊者的两个外甥不精进文思修行，却享用僧众的财产，故会堕入地狱受苦报。又因他们害怕堕地狱而精进修行的功德，于未来世会转生天界，两个狮子座是为他们准备的。两个孩子闻此非常高兴，心想：如果现在精进修行， 以后还是可以转生天界。他们欢天喜地地跑回来，将实情一一禀告尊者。尊者慈悲地说，你们已经亲睹善恶趣的苦乐，一定要精进修行啊。此后两个孩子修持佛法特别精进，终于发现无论生于地狱、恶鬼、旁生、人、阿修罗或天人中，皆没有任何安乐可言，一切都是有漏法，三界轮回犹如火宅，稀释痛苦本性，真正升起了出离心，更加精进修持，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证得罗汉果位，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虚空与手掌无别的境界。诸天赞叹他们的功德。得果后，两人经常以神变到各处采集水果、鲜花等来供养僧众。僧众甚感稀有，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有年长比丘们见两个年仅七岁的小孩子皆已得到如是的功德和境界，而头发都已变三次的人却仍无甚证悟，若还不精进努力，那真是很惭愧。于是也开始精进努力，很多比丘都证得了罗汉果位。时诸比丘请问世尊，两个孩子往昔以何业，而今七岁便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证得阿罗汉果位？佛告诸比丘，这是他们前世的发愿力所致。贤劫人寿两万岁时，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迦摄佛率众比丘出游鹿野苑，在花园里嬉戏游玩的五百青年人，远见如来出游盛况时，升起无比的欢喜心，觉得如来出世的机会很难得，而欲发心出家。但有人说，现在风华正茂之时，应尽情享乐，等到年老时再出家。有人觉得应等到生儿育女后再出家。他们后来多半在家中忙于生计，生下孩子就去世，没有出家机会，最后只剩两个存活于世。两位老人见伙伴先后辞世，才醒悟过来，我们25岁时就发心出家，现在已年迈体衰，若还不出家，恐怕今生再也没有机会。他俩将自己的财产上供下施后，于迦摄佛前出家。因佛陀规定，新出家的人必须承事先出家的上座之故，两位老人已是年逾古稀，但仍必须做很多事情。有人经常欺负两位老人，叫他们老糊涂，说他们的过失等等。其中一位老人生起嗔心，觉得自己天天为别人做事情，却要受这样的侮辱，很是愤然。另一位老人的心胸很开阔，却说道，不要生气，这并非他们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如果我们早一点出家，就不会发生这种事。这位老人遂诚心诚意地忏悔，没有受到报应。他们在临终时发愿，我们一生在佛的教法下出家，令佛生起欢喜心，以此功德，愿我们能在释迦佛出世时同真入道，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如不够出家的年龄，愿佛陀为我们特殊开许。 众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在迦摄佛教法下出家的两位老人及这两个孩子，因他们的愿力成熟，故今生在我教法下，七岁时得我特殊开许出家，获证罗汉果位。
83吉祥跛子，恶口骂僧，报以跛脚。一时佛在舍卫城，一施主家生下一个上半身非常庄严但双足畸形的孩子，此后施主家一切都非常吉祥圆满。施主为孩子举行了诞生仪式，因其双脚残几只，故取名跛子，精心喂养。随着跛子的成长，施主家也越来越富，人们无论做什么事，只要一提跛子之名，都能顺利圆满完成，所以他在舍卫城一带颇有名气，学习并精通了八观察等世间的各种学问。一日，他乘马车率众眷属出游，愿见人们成群结队涌向其陀园，即问随从是何缘故。随从告诉他，他们去朝拜释迦牟尼佛。跛子问道，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释迦牟尼佛乃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向氏曾预言太子若出家则证得佛果，若在家则为转轮王。后来太子出家证得佛果，众人对太子生起无比的欢喜心与敬信心，前去拜见。跛子即令眷属同去其陀园，时世尊正为众多眷属传授佛法，跛子遥见世尊32相，立刻升起无比的欢喜心，即下车趋前顶礼佛足。世尊观察其根界业乐，传授相应佛法，他摧毁萨迦业见，获证预留果位，自愧生根不顽具，否则即可在佛的教法下出家。就在发心出家的刹那，他的身体立即康复如同常人，欢喜不已，即在佛前祈求出家。佛陀开许，并以善来比丘的方便授予比丘戒，他自己也精进修持，不久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获证罗汉果位。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虚空与手掌无别的境界，诸天赞叹他的功德。诸比丘起问，世尊，这位比丘以何因缘生于富贵之家，却俱生残疾？以何因缘凡是一提他的名字便能吉祥圆满？以何因缘在他发心出家的刹那即恢复如常人，在佛的教法下出家获证罗汉果位？唯愿世尊为吾等演说。世尊告曰，众比丘，此乃前世愿力成熟之故，前劫人寿200岁，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时，印度鹿野苑有位大优婆塞，广闻多学，非常了不起，得到众人如对上师一样的恭敬供养。迦舍佛到鹿野苑传授佛法时，大优婆塞带着许多信众到佛前闻法。迦舍佛去别的地方广传法轮，他仍在鹿野苑为众人传法，众人以500嘎夏巴涅供养他，他拿到寺院里供养了僧众，后再到寺院时正赶上僧众诵戒，因居士不能听出家人诵戒，管家将大优婆塞及其余在家人赶出经堂。不明白道理的在家人怂恿大优婆塞，我们今天被赶出来没有什么，可像您这样对寺院做大功德的优婆塞居然也被赶了出来。这些拨弄是非的话令他生起憎恨心，恶口骂道，你们每天像跛子一样坐在法座上，我常为你们做大供养，今天竟然把我从经堂里赶出来，也不单独跟我说明，众目睽睽之下一点面子也不给。僧众知他恶口骂僧，造了很大恶业，为救度他急去劝道，你这样说话是不对的，不管怎样你毕竟是在家人，对僧众无理谩骂肯定有果报，他自己也明白过来， 遂历历忏悔。临终时发愿，愿我一生公僧持戒的功德，能生生世世生于富贵之家，众生提我名字，即能世世吉祥顺利。愿我对僧众恶口相骂的业报不要成熟，一旦成熟，愿我在发心出家的刹那灭尽恶业。诸比丘，你们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大优婆塞就是现在的跛子，他曾五百世受跛子之报，这是最后一世，因其愿力成熟，故生于富贵之家，众生一提其名，便世事顺利吉祥，又令我欢喜，在我教法下出家，获证罗汉果位。世尊如是宣说毕，众比丘欢喜信受，坐立而去。
84，五百仙人，脚印引路，两世得度。一时，佛在舍卫城，在寂静森林安住的五百仙人，经常对天尊做火供。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如来正等觉，具两种智慧，四无畏，七菩提支，八解脱，九等持和十力等无量功德，日日夜夜关照一切众生的苦乐。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世尊观知森林中苦行的五百仙人被调化的机缘已经成熟，便显示神变，在五百仙人做火供的灶里留下一个脚印，待仙人见到脚印后，又加持使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点燃灶内的柴薪。众仙人深信这些都是大自在天尊加持的修行瑞相，心中无限欢喜，将供品供在脚印上。依佛陀的加持力，所有供品燃烧起来，火焰直冲梵天界。仙人们更加确信是大自在天垂怜加持的结果。佛陀为令这些仙人归入佛法，以神变力，从火供的灶边直到指陀园中间的路上，全都留下脚印。仙人们见此，一致认为是大自在天降临人间，决定跟随脚印前去拜见。寻至祇陀园，时释迦世尊正在为数百眷属传授妙法。众仙人遥见世尊32相80随好的庄严身相，升起无比的欢喜心。善根深厚者之喜悦，已胜比丘12年的禅悦。他们在佛陀足下恭敬顶礼，佛陀观察他们的根基意乐，传了相应的法。五百仙人皆证无来果，之后于佛前祈求出家，受持比丘戒。佛陀开许，并以善来比丘的方便传授禁缘戒。他们精进修持，灭尽三界轮回的烦恼，证得阿罗汉果位。现前黄金和牛粪等同，虚空和手掌无别的境界，诸天共赞其德。时诸比丘起问世尊，五百仙人依佛陀脚印之引导，最终证得究竟的罗汉果位，这是以何因缘所致？世尊告诸比丘，不仅是今生，前世他们也是依佛陀脚印之引导而获得出家身相。贤劫人寿20000岁时，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如来显示种种神变，度化无量有缘众生。森林里有500苦行仙人，已修得各种神变， 可从居处飞到檀香山。一日他们行于虚空中时，迦摄如来在地面上留下自己的脚印，使他们不能飞行。他们怀疑是否自己的神变退失。一个天人告诉他们，并不是你们的神变退失，而是地面上有如来脚印。如此不仅你们，即使梵天、地势天也是不能飞行。五百仙人闻言，当下对迦摄佛升起极大欢喜心。时迦摄佛在从仙人们居住的森林到如来居所之间的路上布满了脚印，仙人们认为这些脚印是大自在天尊留下的，即随脚印前行，最后见到迦摄佛升起大欢喜心，于佛足下恭敬顶礼，出家受持比丘戒。迦摄佛给他们传了相应的佛法，他们一生出家，临终时发愿，我们一生中在迦摄佛教法下出家，虽未得到任何境界，但愿将来释迦牟尼佛出世时能令佛欢喜，并于佛教法下出家，获得阿罗汉果位。诸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五百仙人就是现在的五百仙人，因其愿力成熟，故今于我的教法下出家，证得罗汉果。
85盲人，翻出他眼，累世成盲。一时佛在穆特勒芒果园，穆特勒有一施主名巨资，财富圆满，犹如多闻天子。不幸的是，其妻生下一个双目失明的孩子，夫妇俩心里非常痛苦，便在黄昏的时候悄悄把这个残废的孩子丢弃在街头喂狗。如来正等觉具二种智慧等无量功德，时时刻刻都在观察众生的苦乐。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世尊观知这个残疾的孩子被调化的机缘已成熟，依靠他还可以调化更多的众生，并加持孩子不被恶狗吞噬。次日晨，世尊着衣直播与比丘僧众往诣穆特勒，众人见之皆感十分稀有，猜测定有精彩之事。佛陀思维当以方便法利益更多众生，遂入等池，以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令残婴回忆前世，且能与佛陀对话。世尊问道，你是丑陋者吗？孩子说，是的，我是丑陋者。世尊又问，身口意所造恶业的果报会成熟吗？是否很痛苦？佛陀呀，身口意所造的恶业肯定会成熟，果报苦不堪言。你依止了怎样的恶知识才造此恶业？并非是依止恶知识的缘故，而是我的心相续没能调伏。穆特勒的人们见此情景，深感稀有疑惑不已，暗自琢磨孩子的来历、前世如何，为何他能回忆前世且能与佛陀对话。因敬佩世尊威德，便向阿难尊者讲述心中重重疑问。尊者说，唯有佛陀便知一切，你们应该去启问世尊。众人直言道，因敬畏佛陀威德，故不敢启问。尊者能否代替我等请求世尊开示？阿难尊者悲悯众生，为令得意，故来佛前恭敬顶礼，合掌启问世尊，这个孩子前世是谁？身造何业？为何他能够回忆前世？如此幼小却能与您对话。佛陀告阿难尊者，这个孩子在前世曾造了很大恶业，昔日统治穆特勒城市的国王名叫丑陋者，性情十分残暴，嫉妒心极强， 对此王妃制定了极其严格的禁令，若待王妃出游，禁止街道两旁打开门窗，更禁止别人仰望王妃姿色。若有人无意一瞥王妃，他会立刻剜掉此人的眼睛。一日，他与王妃眷属们一起在林中公园游玩，时午如来出世，有一位圆满功德的独觉在山林里修持，即刻王妃四处嬉戏，忽见独觉身相庄严，身心调柔，生起无比欢喜心，取下各自面纱与独觉面前恭敬顶礼。国王闻知此事后嗔心大起，立即命令手下人剜去独觉双目。独觉因前世恶业感召，受害时没能显示身变，但知国王一行造了很大恶业，为了救度他们，便显示神变，飞入虚空中，视线燃火，下冰雹、闪电等神变。凡夫人对神变有很大的信心，国王见此情景，马上对独觉升起信心，他如木头倒地一样，五体投地，恭敬顶礼，祈求忏悔。大尊者，您下来吧，沉溺在轮回中的友情造了很大恶业，祈求您接受我的忏悔。他忏悔后，独觉借此而示现涅槃。国王用独觉的骨灰建议遗塔，在遗塔下发愿，愿我在此生的生生世世中不要承受今生所造恶业的果报，愿以我造此塔恭敬供养独觉的功德，于生生世世中转生富贵之家，并于彼此独觉更殊胜的如来面前令佛欢喜。出家获证罗汉果位，朱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国王就是现在这个盲孩子，因他曾以恶心剜掉成千上万众生的眼睛，故其业成熟时于五百世中生于地狱，受无量痛苦。从地狱中解脱后，于五百世转生盲目恶鬼，嗣后又于五百世转生为盲目的旁生，从三恶趣中解脱后，又于五百世中转生为盲人。朱比丘复又起问：世尊，这个孩子在什么时候才能灭尽痛苦？世尊告曰：将来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善意如来出世时，他才转生成六根具足之人，并于彼佛教下出家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正果后，以其前世恶业最后的果报成熟，双目为业力显现的乌鸦啄食，以此因缘示现涅槃，此后再不用感受痛苦。众人闻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是宣说经，都对轮回生起厌离心。世尊见众人已堪为法器，即传相应的佛法，有些得了加行道的暖位、顶位、忍位、胜法位，有些得到预留果、依来果、不来果、阿罗汉果，有些种下金轮王的种子，有些得到梵天、第十天的果位，有些得到独觉果位，有的种下了无上菩提的种子，更多的人对三宝升起了无为信心。
86，罗体迦摄。临终信佛证罗汉果。一时，佛在舍卫城，城郊一贫民家生下一子，家人举行了简单的贺生仪式。因其乃外道迦摄种姓，故取名迦摄，精心喂养。长大后与父母同忙农务，当他看到父亲杀死成千上万的众生时，便责备说：父亲，您怎么忍心杀害那么多的众生呢？父亲说：孩子，你还小，不懂这些道理。迦摄听了非常难过，认为如果一直与父亲这样生活下去没有意义。我等大师释迦世尊正得无上正等正觉之位，随缘度化无量众生。一日，世尊来到王舍城，人们互告释迦世尊将普降甘露妙法。 迦摄闻讯即欲随佛陀出家行持佛法，征得父母同意后，一往舍城拜见佛陀，途中遇上一位外道行者，误以为是世尊，即随其出家。迦摄跟外道修学得很不错，颇有名气，因他皈依的是外道裸体派，所以人们都称他同姓裸体迦摄。一日，他观知自己的寿命只剩七天，心中非常痛苦，痛悔自己选错了路，至今尚未修正佛法，却已濒临死亡。有一位对世尊教法极有信心的天尊告诉他，你不必如此痛苦，要想得解脱，就应该去王舍城拜见世尊，世尊肯定会传授你解脱之法。裸体迦摄立即前往王舍城，他在途中前思后想，觉得世尊的眷属都有惭有愧，而自己无片布遮身，如此前去肯定会遭人讥笑，他不敢再继续前行，就找个地方藏起来，心里却一直在想，世尊啊世尊，您是否知道我的心情。如来正等觉具有两种智慧等无量功德，时时刻刻关照着一切众生的苦乐，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佛陀观知此外道被调化的机缘已成熟，便着衣持钵去迦摄藏身之处。迦摄见到世尊，顿时升起极大信心，他到佛前祈求，果达玛尊者，我有一些疑问，您能否现在给我解答？佛言，现在我要到王舍城去化缘，以后你到我经堂来，可以给你答复。迦摄复又两次三次请求世尊，仍未得到开许。迦摄第四次于世尊前祈求，世尊不得不答应。迦摄在世尊前起问，大尊者，痛苦是自己造的还是他人造的？是自他共同造的还是非二者所造无因而生？佛陀给他解释道，在圣意中远离一切戏论，在世俗中是如梦如幻，以因缘而生，为他传授了顺行十二缘起法。世尊传法后，迦摄得到无垢法眼，并对佛法升起不退信心，得到殊胜境界。他感激世尊的恩德，赞叹随喜，皈依三宝。裸体迦摄在返回的途中被一头牛撞死，死相很吉祥，诸根寂静，面部洁净，皮肤鲜白。次日，很多比丘托钵去王舍城化缘时，闻知此事，即回返佛处恭敬顶礼禀白。世尊，昨天在您前闻法的裸体迦摄于返回途中被牛撞死，死相很吉祥，面部洁净，皮肤洁白，请问世尊，他将生于何处，死于何处？请世尊为吾等演说。世尊告诸比丘，裸体迦摄在我前听受佛法，以证悟法义，他是真实涅槃，你们一定要把他的骨灰做成遗塔供养。世尊受祭后，诸天人也在空中欢喜赞叹说， 现在裸体加设已真正涅槃。外道诸众特别兴奋，认为是自己宗派的行者，便四处宣说。释迦牟尼佛说我们没有究竟涅槃，然诸天人已在空中宣告众人，裸体迦摄修得非常圆满，已真实趋入涅槃。他们还想把裸体迦摄的骨灰建造以塔供养。诸比丘奉如来教言，也准备迎请裸体迦摄的骨灰做以塔供养，彼此发生很大争执，僵持不下。外道说是自己的同姓裸体派行者，内道比丘说他在佛前已皈依闻法，是内道梵净行者。最后外道建议问于天人，比丘们也一致同意。对佛教有信心的天人如实地说，他不是依外道法修行成就的，而是依世尊的教法入于真实涅槃。外道只有沮丧而去。众比丘用裸体迦摄的骨灰建以塔恭敬供养。时诸比丘起问世尊，同姓裸体迦摄以何因缘被牦牛撞死，以何因缘令佛欢喜，请世尊开示。世尊首先宣讲四个男孩杀害四个妹妹的因果报应，复告诸比丘，贤劫人寿两万岁时，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佛陀在鹿野苑转法轮，有一婆罗门子对迦摄佛升起极大信心，到佛前恭敬顶礼皈依受持戒律。迦摄佛传与相应之教言后，婆罗门子广行布施积累资粮，临终时发愿，我一生在迦摄佛教法下皈依受持境界，虽没有得到什么境界，但以此功德，愿将来于释迦牟尼佛出世时能够皈依三宝令佛欢喜。以其愿力成熟之故，他在我教法下令我欢喜手持境界。
87迦摄主尊以慢心故持得圣果。一时佛在舍卫城城郊有2000万仙人精通一切经纶，且得四禅五通。一日世尊在无热恼海边为众生受记后，带领500眷属腾空飞回住处。2000万仙人见之甚感稀有，对世尊生起欢喜心，舍弃一切前往祈椭园与佛恭敬顶礼。世尊观察他们的根基和意乐，传与相应的法，他们精进修持，皆证无来圣果。众仙人的主尊因傲慢心太强之故，未得任何果位。仙人们又祈求世尊，弟子愿于您的教法下出家受持净缘戒，请世尊慈悲开许。世尊以善来比丘的方便给他们传授净缘戒，并赐予教言。2000万仙人精进修持，终于灭尽烦恼，证得阿罗汉果位，其主尊仍未得任何果位，故心生惭愧，开始修学三藏，终成著名法师。他不思满足，更加精进修行，后来调伏了烦恼，也证得圣者罗汉果位。现前黄金和牛粪等同虚空和手掌无别的境界，诸天赞叹他的功德。十诸比丘起问世尊，此仙人主尊以何因缘先被慢心所爱未能得果，而后精进方正圣果，唯愿唯说我等乐闻。佛告诸比丘，此仙人主尊不仅是今生 以前他也很傲慢。久远以前，一寂静处的婆罗门教主去森林中采水果时，见2000万仙人修禅定，心生羡慕，便舍弃自己的一切出家。后来他精通一切论点，成为2000万仙人的主尊，并为之传授教言。众仙人皆得四禅五通，他自恃是传法师，而未成就任何境界。而后他观知自己的过失，精进修持，终得四禅五通。诸比丘，此仙人主尊前世曾如是方得果位，今生亦如是才得圣果。诸比丘复有其问：世尊，2000万仙人以何因缘对佛生起欢喜心，在佛教法下出家，获得罗汉果位？请世尊开示。佛告诸比丘，这是他们前世愿力所致。前劫人寿400岁时，如来正等觉拘留孙佛出世，佛陀度化众生的事业圆满后，示现涅槃，使国王具言建造遗塔，竣工后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另一国王带领2000万眷属于塔下供养后发愿，愿以今日供养顶礼佛塔的善根，将来生生世世中转生富贵之家，再像拘留孙佛一样的如来出世时，于其教法下出家，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众眷属问之后，也发相同的愿。诸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发愿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仙人迦舍，国王的2000万眷属就是现在的2000万眷属。因其发愿殊胜，故生生世世转生富贵之家，今生于我的教法下出家，获得罗汉果位。复有一段因缘是，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时，他们都出家为僧，发殊胜的愿，所以今生皆得解脱。
88，脚塑大象，背右等流，两世还俗。一时，佛在王舍城，城中国王影圣有一大臣名大象师，财富圆满，犹如多闻天子。其妻生下一个非常庄严的孩子，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贺生仪式。因孩子于脚宿日降生，复名大象师，故取名脚宿大象，精心喂养。脚宿大象长大后，精进学习奇技和各种武艺，以及大小五名等一切世间学术。父母去世后，子承父业，继任影圣国王的大臣。他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具足信心，皈依受持境界，广行布施，积累资粮。后来他辞别妻子出家修行，成为精通三藏的著名法师。他自知虽久经文思，但未曾勤修，于是除中夜稍许休息以外，开始利用一切时间精进修持。他得到一些境界后，摄受了500弟子，常带他们入城化缘。众大臣闻之后，同去陈白影圣国王。大臣脚宿大象已经出家，他财产甚多，然无子女，陛下应收管其财产。国王告诉众臣，脚宿大象尚在人世，寡人只对亡人的财产有权收回，他乃仙人种性，未必会长期出家，故不应急于收回他的财产。一日，脚宿大象与500眷属去城中化缘，其妻闻讯暗想，若丈夫已经正果，暂且作罢，否则定要让他回来与自己一起生活。他把脚宿大象及其眷属迎至家中供养，并多方观察丈夫是否已得果。 他在绞素大象正受供时，从二楼上扔下一口大锅落在他面前，绞素大象吃了一惊，见此他暗自高兴，因正果的罗汉不会有如是恐惧，故推断丈夫是个凡夫僧。他复有观察他的实相，见其有在锅上写字等不拘小节的行为，看来心未得调伏，他信心倍增，故于绞素大象足下顶礼祈求：尊者，以前我们的财富非常圆满，现在我一个人用不完，祈求您和您的眷属常来我家应供。次日，绞素大象与150位眷属前来应供，他的妻子想方设法令其随行眷属逐渐减少，最后一天只有绞素大象一个人来应供。她在丈夫面前委屈地说：您不在家的时候，很多人欺负我、打我、害我，复又密嘱手下人明天如何如何行事。次日，她正在闻法时，那个人按照吩咐先大喊了三声，见其未出来，即冲进屋扯住他的头发狠狠地摔打。绞素大象忆起妻子昨日一番委屈陈词，顿生怜惜与嗔恨之心，操起附近一把刀猛扑过去欲杀其人。这时妻子抱着他的腿哀求：您千万不要杀他呀，您已受了比丘戒，舍戒再杀不迟。绞素大象觉得言之有理，便舍弃比丘戒，脱下僧衣，换上俗服。他的妻子马上换了口气说：其实我是很想念您的，这个人并不是要害我，现在您已舍戒，我也如愿以偿。您看家中财富圆满，我们应趁年轻及时享乐才对，以后我们广行布施积累资粮，在家修行才最殊胜。绞素大象只得顺从妻子，重新与他一起生活。影圣国王得知绞素大象已经还俗，便令他继任大臣之职，辅佐朝政，他只好回朝重操旧业。众比丘到王舍城中化缘时闻此，反至佛前澄白：世尊，绞素大象以舍戒还俗。世尊告诸比丘：绞素大象与其他人不同，暂时他虽还俗，但不会久留家中，以后他还会出家获证罗汉果位。世尊如是受记。世尊观之调化绞素大象的因缘已成熟，一日着衣持钵到王舍城化缘，来到绞素大象家门前。绞素大象见房间里一片光芒，相信定是佛的加持力所致。一人告言：佛陀已至家门口。他急忙出门，于佛足下恭敬顶礼其问：世尊有何吩咐？我一定照办。世尊言：无他，你当立即出家受持净戒。释迦世尊在因地时生生世世没有违背过上师教言，故及生中任何人也不会违背佛陀教言。绞素大象马上随佛陀回到其陀园，佛给他传了比丘戒和教言，他精进修持后得到阿罗汉果位。诸比丘起问：世尊，绞素大象以何因缘令佛欢喜？从未做令佛不欢喜的事， 于佛教法下出家，获得罗汉果位。唯愿为说我等乐闻。佛告诸比丘，这是他前世的发愿力所致。昔日寂静处以富如多闻天子的大施主修建了一座美丽的花园，当时没有如来出世，有一位圆满功德的独觉应世。一日独觉想入城化缘，闻花园中传出妙音，便决定前去化缘。施主看到身心调柔的独觉时，升起大欢喜心，供养饮食，并请问独觉住处，以便常作供养。后施主见独觉功德圆满，生大信喜心，对俗家生起厌烦，欲随独觉出家。独觉告诉他，我现在不摄受弟子，你到仙人那里出家定得摄受。施主舍弃家中一切，在仙人前出家修行，日久思念独觉上师，即去探望。独觉已然不在，另一位独觉在彼处苦行。他向新来独觉询问上师消息，得知已经圆寂，遂在其仪塔前恭敬洒水、供花、供香后，于塔下发愿：以此善根，愿我生生世世生于富贵之家，将来在彼此独觉更殊胜的如来前广作供养，令佛欢喜，不做令佛不欢喜的事。施主去世后转生梵天界。诸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施主就是现在的脚塑大象，以他对独觉恭敬供养的功德，生生世世生于富贵之家，并且在超胜于那位独觉的我面前令我欢喜，出家获证罗汉果位。复次诸比丘起问，世尊，以何因缘脚塑大象的妻子诱他还俗？佛告诸比丘，不仅是今生，前世也曾引诱他破梵净行。昔日鹿野苑的梵师国王手下有一执掌重权的大臣，名为火师，其妻生下一对双胞胎，大儿子取名火子，小儿子取名火焰，精心喂养。他们长大后学习文字、婆罗门行为等世间学问，精通十八种学术。因见父亲为辅佐朝政，常做如法和不如法之事，甚觉父业没有任何意义，自私与其这样为争权夺利损害众生，倒不如在寂静山林中过淡泊自足的生活殊胜。兄弟俩对俗家诸事升起猛烈的厌离心，同去祈求父母开许，但父母劝阻说，孩子们，很多仙人到森林中去苦行是为了得到权位，而你们的权位垂手可得，何必如此？两个孩子说，我们并不是害怕得不到权位，而是害怕得到权位以后会造无边罪业，故不愿享受这种世间的生活，要到寂静林中修行。父母再三劝阻无效，不得已勉强同意。你们到净处出家修行，若得不共境界，届时希望能回来看看我们。他们答应父母的请求后，即出家精进修行，得到四禅五通。他们应诺返家飞于空中，在父母面前显示种种神变。 父母很高兴，你们出家人要到处化缘，不如住在家中花园接受供养，让我们也积累资粮吧。火子和火焰遂用树枝树叶等修建一个茅棚，在花园里安住下来。鹿野苑的很多人都来亲近恭敬供养医治他们。久而久之，梵师国王也得知火师婆罗门的两个孩子出家苦行得道成就，具有种种神变，即亲自前往供养二人，恭敬顶礼后祈请两位尊者，请求你们以后经常到我宫中受供。二人欣然应允，常以神通飞到王宫，每次国王亲自迎接，把他们抱上法座，然后奉上甘美饮食，并且在他们面前听法。一日，国王带领众眷属外出，临行前嘱咐王女，如果那两位出家人来宫中受供，你一定要像我对待他们一样好好成事。当日火子有事，火焰独自到宫中应供，王女见一出家人飞来，便按父王吩咐依附之行抱他上法座，与女人相触如触毒蛇，故火焰的神通瞬间退失。因火焰的相貌非常庄严，王女生起贪心，两人在静处偷行不净。王妃们已知此事，但因惧其神通，不敢禀告国王。火焰失去神通以后，不能再飞行，又无言步行返回，只好住在王宫。国王回宫后，闻知火焰在宫中，非常高兴，马上准备了许多食物，亲自供养火焰。王女也手擎饮料供养。火焰见到王女，生起猛烈难忍的贪心，以致迷醉，在国王面前正正伸手抚摸王女之手。国王见此越轨行为，生大嗔恨心，拔剑欲杀之。王女即替火焰掩饰，尊者，您拿错了。国王看到此言，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即收宝剑，继续恭敬供养，与火焰前闻法。火子一直不见弟弟回来，担心事出意外，以神通观之，弟弟因犯戒而退失了神通，若仍继续住在宫中，会有生命危险。于是显示神变来到王宫，国王照例迎接供养，在他面前听法。火子传了一个简单的法，便带着弟弟飞回住处。他重新给弟弟传授教言，火焰精进修持，复得四禅五通。王妃们因惧受国王厉骂，而将火焰与王女两人的行为如实禀告国王。国王怒火中烧，率领四大军队前往森林拟杀火焰。火焰已知此事，为令国王生信，而跃入空中显示种种神变。国王见此情景，嗔心急退，暗自琢磨自己所闻是否属实，遂问火焰：婆罗门子，我闻你已犯戒，这是真是假？火焰告诉他，确有此事，我因生起猛烈贪心而迷悟一时。国王仍疑惑不解，认为若犯了戒，不可能有神变，故请教火子。火子告诉他，国王，您所闻属实， 火焰确实曾因贪心行不净而退失神变，后得我重受教言，他自己精进修持，复又得神变神通。国王听后，对火子火焰升起无比的欢喜心，恭敬顶礼两人后返回。朱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火子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火焰就是现在的脚塑大象，王女就是现在的脚塑大象之妻，他以各种方法诱他破戒，是我救他，令其重新得到四禅五通，现在也是他还俗时蒙我救度，获证阿罗汉果位。又迦摄佛时，脚塑大象为出家人，诸根调伏，以此因缘，今生获得解脱。
89，萨拉那，前世鞭打，今生受报。一时佛在王舍城，父亲孟光国王掌管的金家城和恰嘎国王统管的华拉城经常作战，死伤甚多。嘎达亚那在世尊座下闻思修行，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思及自己所获的一切断证功德安乐及如理取舍善法的能力，唯源于世尊赐教。报答佛恩唯一最胜方法是饶益有情，以此方能令佛欢喜。他用自己的声闻智慧观知恰嘎国王统辖下的华拉城的民众与自己有缘，应去调化，遂至世尊前恭敬顶礼合掌祈求：世尊，弟子欲你出游。世尊嘱咐道：嘎达亚那，你可以出游，是为得度者得度，为解脱者解脱，为得安慰者得安慰，为涅槃者得涅槃。嘎达亚那尊者礼佛双足，依教奉行。尊者带500眷属出游至金家城时，孟光国王在尊者前皈依三宝。到华拉城时，恰嘎国王也皈依了三宝，城内很多民众对佛法都升起信心。不久，恰嘎王妃生下一个非常庄严的王子，举行了隆重的贺生仪式，取名萨拉那，精心喂养。萨拉那王子学习并精通了世间一切学术，随嘎达亚那国师学习，遂对佛法升起信心，在国师前皈依受戒。他观察到父王的行为有时如法，有时不如法，暗想自己在父王驾崩之后肯定要继承王位，若像父王那样行持，反不如在世尊教法下出家，此能断除一切烦恼和痛苦。王子祈求父王母后并得到开许，即随嘎达亚那尊者出家受尽缘戒，精进文思修行。之后随尊者出游至孟光国王掌管的金家城，萨拉那着衣持钵入城化缘，因不熟路径行至王宫，众妃见他青春年少，相貌庄严，生起很大欢喜心，为其服坐供养甘美饮食，祈求传法。时国王驾临，不见众妃照例欢喜迎接，便寻不见，后来才发现他们因闻法而忘功礼，遂生起很大的憎恨心，怀疑僧人与王妃有越轨行为，复又想此僧若是圣者也无伤大雅，若是凡夫则其心未必清净，当先查问清楚再行处理。遂问尊者：您是否已证阿罗汉果位？国王：我没证阿罗汉果位。是否证得不来果、依来果或欲留果，乃至第二禅、第一禅的境界？我都没证得。国王认为一个什么境界都没证得的出家人竟然溜进王宫对众妃传法，定是其上师教导不利之过，不如自己好好教训他，即用鞭子抽得他几欲昏厥。 萨拉娜想到自己无有过失竟受此折磨，激发恶怨，一定请求父王率领四大军队来消灭此恶王。他回到嘎达亚那尊者处，满腹委屈地顶礼忏悔，祈求尊者开许自己舍戒回国，率领军队消灭孟光国王。尊者道，我们是佛陀教化的弟子，要修忍辱，摧毁世间八法。尽管尊者语重心长地再三开导，他仍不肯罢休，怒气冲冲，一再请求上师开许自己报仇雪恨。尊者无奈，只得随顺，因恐惧途中有老虎、豹子、人熊等猛兽，让他自日再启程。晚上尊者加持他做了一个噩梦，回国还俗继承王位后，率四大军队与孟光国王交战，兵败被擒，面临极刑，他无依无靠，可怜之极，突然见到尊者在城中化缘，便大声哭喊，尊者救救我呀。在哭喊中醒了过来，看着尊者仍恐怖叫喊，嘎达亚那尊者救救我呀。尊者说，弟子啊，你是在做噩梦，不要这么呼救。他猛醒，确实在做噩梦，一己所发恶愿，罪过甚大，便在尊者前忏悔，尊者，我不回去了，也不想对孟光国王报仇，都是弟子不对。尊者知道萨拉纳已升起出离心，便传给他相应法药，他精进修持，获整罗汉果位。孟光国王后来知道自己误打了恰嘎国王的王子，甚感后悔，亲自去尊者处对萨拉纳做忏悔。尊者，我不知您就是恰嘎国王的王子，以前所作很不应理，今特来求忏悔，喜尊者宽恕。此后孟光国王经常对他们广行供养，尊者惧于受大礼养，对修行有碍，悄然离去。朱比丘奇问，世尊，以何因缘萨拉纳生于富贵之家？以何因缘遭到孟光国王的鞭打？以何因缘令佛欢喜，在佛的教法下出家，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岂为吾等演说。世尊告曰，此乃往昔愿力成熟之故，久远以前唯独觉英时，印度鹿野苑的梵世国王常与众王妃在花园游乐，国王小憩时，王妃们自由自在地四处采花摘果，忽见草坪上有一位功德圆满的独觉，生起很大欢喜心，在其足下顶礼闻法。国王醒来不见众妃，顿时升起大嗔心，提剑寻至独觉处，不由分说举鞭猛抽独觉。独觉怜悯国王已造如此恶业，若不忏悔，待果报成熟，其苦难忍。悲悯心切，即腾于空中显示种种神变。国王当下对独觉升起很大信心，五体投地至诚忏悔，独觉默然受之。从此国王对独觉恭敬供养，在其显现涅槃后，建议以塔恭敬供养，并发愿，以此善根，愿我生生世世生于富贵之家，愿我鞭打独觉的恶业不要成熟，愿将来再比这位独觉更殊胜的如来前出家，令佛欢喜，在佛教法下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朱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国王即萨扎那罗汉，以往昔的业缘成熟而遭孟光国王鞭打，愿力成熟，终至我教法下出家，令我欢喜，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复有在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时，他出家调伏诸根，而今获得解脱。世尊如是宣说，朱比丘欢喜信受，作礼而去。
九十，野兽忌行者，恶口骂僧，百世受报。一时佛在王舍城，在离城不远的不得海之地，有500人身穿兽皮，头戴兽角，半为兽形，与野兽一起 以饮水吃草度日。如来正等觉释迦世尊具二智慧等无量功德，恒时关照一切众生的苦乐，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世尊悲悯五百野兽进行者，知其被化机缘已成熟。一日，五百野兽进行者随其他野兽至王舍城，世尊特意加持真正的野兽群突然不见，只剩下五百野兽进行者。当地很多人见其行为不如法，经常指责污蔑，他们经不住可畏的人言，便离开王舍城去往别处。慈悲的世尊即显现庄严身相，他们远见佛陀，生起极大欢喜心，即趋前恭敬顶礼于世尊双足。世尊观察他们的根基易乐，宣讲了相应法要，他们皆证得无来果位，又在世尊前再三祈求，请世尊慈悲，开许我们在您的教法下出家，受持比丘境界。世尊用善来比丘的方便，给他们传了比丘戒，一传殊胜教言，他们精进修持，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时诸比丘起问世尊，以何因缘五百野兽进行者自伴野兽与兽群居？以何因缘令佛欢喜，未作令佛不喜之事，得世尊教化，出家获证罗汉果位，请为吾等演说。世尊告曰，这是他们往昔的愿力所致，贤劫人寿两万岁，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时，僧众常入城化缘。一日，王舍城附近森林中的五百婆罗门苦行者见后讥讽说，迦摄佛教法下的弟子们像野兽一样四处漂泊，无有定所。五百婆罗门后来对迦摄佛生起信心，并出家精进修持，但未证圣果，临终时发愿，愿我们恶口骂僧众的果报不要成熟，我们在迦摄佛的教法下出家，虽未得什么境界，愿在释迦佛出世时令佛欢喜，不做令佛不欢喜的事，能在佛的教法下出家，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诸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五百婆罗门及今五百野兽进行者，以恶口辱骂僧众的果报，曾五百世转生为野兽，今最后一世受报，故装扮成野兽与野兽一起生活。又因我与迦摄佛的能力、事业、方便等同，故今在我的教法下令我欢喜，并出家获证罗汉果位。世尊如是演说，诸比丘欢喜信受，作礼而去。